我们今天我发一个让你们直接去感受一下，我先借由赛斯这一页里面的故事跟你们聊了啊，将来我会有两个案例是我自己解的啊，顺便跟你们聊一下隐喻跟寻机的问题。当然隐喻目前在学界的定义有点混乱，你像有那个读胡塞尔现象学的那些哲学家，他把象征跟比喻做了区隔，但是你像人的疾病的症状啊，有那种身心灵的医学的人是直接把他从症状去看病是什么病，然后由病再论断什么心态，他是用叫比喻。但是在有一些现象学家，他是认为这个叫象征，叫象征。所以基本上就目前这个区域还有点混乱，因为外面的事情总是你内心投射的嘛，啊，到底是什么投射的，这个必须经过实际操作啊，这个就重点啊。所以我今天先拿一张，因为上礼拜有人反映讲得太深了，连九方都觉得太深了，所以我稍微拉回来一下，因为时间我大概讲得差不多了，然后你们回去多听几遍。当然上次我讲的主要三个领域，第一个从佛教的观点看轮回啊，轮回一定会涉及因果嘛，因果一定跟惩罚有关嘛，啊，你理解的话一定会涉及所谓过去现在未来嘛，然后连续性的东西就跑出来了，懂我意思吗？啊，然后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东西，当然最重要对时间的瞬间跟快慢也是一个理解的态度嘛，就是快慢的问题。那现在你怎么把时间卷起来，头跟开始是接在一起的，然后想办法去把它切，从中间切，你就有各种角度去看时间内的内容了。那目前佛教用比较习惯用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还有因果这两个观点啊，然后加一点惩罚，这就上个礼拜我讲的所谓自然罪恶感，然后累积所出来的那个人造罪恶感，中间你怎么运转的。那时间是我们目前最基本的假设，空间也是。在赛斯理解的空间里面，它很简单，空间就是一个等着被填满的地方，就是虚空中啊，然后等着被填满啊，你也怎么填满它，你有各种角度，有长宽高啦，远距啦，角形状啦，各种东西都有，可能还要再去印一下吧，我今天发的那一些资料有少几份哦，谁没有拿到今天的，有人反映说我上礼拜讲得太深了，我今天讲比较轻松一点好了，让大家看一下一个手的僵硬赛是怎么解。像上个礼拜的讲的东西，有没有谁有问题要提的？我大概讲时间有四个范畴，主要有四个范畴。第一个，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习惯就是过去就过去，现在就现在，未来就未来。啊，我们目前习惯的模式就是由过去影响现在，所以过去的伤痛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没办法用未来的快乐影响现在。所以你怎么去着重那边，然后加上人造的罪恶感，加上反省的一刻，加上惩罚，你会发现时间被用得很微妙。过去没错的，或者说比如说啦，每次看到过去一个记忆，然后回溯到现在，你就会做一个假设，说假设我过去没有这样做的话，我现在就变成不一样了。这个是什么？抱怨。然后你为了过去的东西来影响现在，所以假设我没有这样，那我现在就不一样了。经常都会这样，像我妈妈年轻时代可能都会聊到，哦，我老妈给你爸爸，现在我们家都快暖和了，因为对她来讲，嫁给我爸爸就是一个她好胜的开始。啊，他以他那个年代，他不肯离婚的，啊，所以就一直纠结在那里面。啊，习惯看那种悲伤的连续剧，啊，能够找到同理的感觉，众生无聊比我可怜。就在这个基础之下，不断的合理化自己。那你会发现，过去所有的经历，突然间变得对你来讲很重要。但是蔡司讲了一段话，我以前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因为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广阔性的现在，都在广阔的现在存在，所以由未来影响现在，由未来影响现在哦， 比过去影响现在还真实的多。你会发现你目前为什么要努力，除了要摆脱过去的阴影以外，实际上你也是要追求你一个未来啊。所以你用未来影响现在，实际上可能比过去影响你现在还多。所以你怎么去用你的未来框住，能够想象它很够。我最近看的那一本书，那个谈热忱啊，他把热忱跟兴奋分两个感受。热忱是什么？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安心很镇静，然后你不会专注于结果，你不会专注于结果，你只是在过程里面享受。啊，兴奋是什么？看到目标，然后达到目标之后，会不断的我完成这个，完成这个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突然间有很大的兴奋。在他的看法，你要走在热忱，不要走在兴奋。这样懂了吗？开始我有念了一段对时间的看法嘛，因为我们总是习惯往某一个终点在走嘛，好像人生会达到一个终点嘛，我们都设定一个终点。你会发现我们都用一个开始，生死，我们好像在这样在抓啊，死亡不是终点吗？我们是不是会从啊，这个就是时间的经历啊。你今天假设依照赛斯的理解，所有东西都是广阔性的存在，广阔性的现在，然后你站在生跟死外面去看，跟生看生跟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肉体跟时间结合之后的一个观点，懂意思吗？生跟死是一个聚焦，没有生你看不到死，没有死你也看不到生。所以赛斯说死是在你生命过程里面只是没有说出来的元素而已，实际上它一直在潜存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去体验生死的话，你没办法看到生中跟死之间那种聚焦或者矛盾中间所经历的东西。生跟死有时候是有这个特别的目的，但当你像赛斯那样的领域的时候，他看到每个片段里生生死死的时候，在他的看法，那个都是广阔现在里面一个焦点而已。他不会像我们那么执着的说开始终点，执着在这边，他随时可以切了。所以他讲在未知实相里面才讲的所谓可能性的自己啊，平行的自己啊，替代的自己，你永远不会灭了。他的书底本叫灵魂永生，他就要告诉你，你自己不灭，但是你会有不同的身份，一直在不同的时空，然后训练他体验什么东西。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你们的固定身份，将来有一天你们不会被目前的固定身份绑住的。我做梦的时候曾梦过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在思考我这样的律师身份或这个名字或这一世所带来的焦灼的时候，当醒来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句话丢出来告诉你说，你不应该只有这样，不应该只有王范熙这三个字所代表的人生，还有更多的。那种感觉就突然间你跳开了，看到很多东西。我们看一下那个个人实相本质第120页，这边就是一个例子。什么样的例子？这个我在别的地方有谈过了，但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聊一下，会不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第一个，罗在写这份资料的时候，罗就是真的先生，在写这份资料的时候，写到一段时间他的手是僵硬的，结果他没办法很顺畅的把那个字写下来，就是自然的僵硬了，他没办法顺畅。好，单就这个手的僵硬，赛斯分析了他几套的信念聚焦在一起，串联在一起，然后冲突在一起。我们就从这边来慢慢帮你们解。你们看一下哈，第一个，现在这里是你所想要的资料。首先，资料就在你的意识心里。意识心是什么？你有意识的心智。啊，有意识，我上礼拜有谈过了吧？好像上上礼拜我有谈到意识嘛。你开始意识到你有意识，而且看得到你的某部分的事件，你在它一部分之外，同时意识到那个事件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意识了。 好，啊，心智是什么？有那个意识心，在赛斯的全显就叫有意识的心智，啊，他简称都一直用简称就是意识心。心智是什么？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交汇的地方，就是那个心智在那个地方，同时可以看到你的肉体感官，也可以同时看到你内在感官浮出来的东西。所以你有意识的心智啊，你到底能够把你有意识的心智扩大到什么范围，由你的观点来决定。所以意识心是不断变为的东西，不断扩张的东西，现在只是说你有意识看到的地方不一样而已。我相信你们现在在讲话，你们每一个人听我的话，思想来，然后手动一些习惯，你们大概都没有注意到。你会发现实际上以别人的看的角度来看，你是有意识在动，但是在你的心智里面，你没办法有意识的觉察它。那你会发现，对我来讲那是有意识的范围，对你来讲那是无意识的范围。啊，那你就知道有意识在哪里。你看到的地方，你在听的时候听到的思想，听到的话语，你们可以清楚看到你那个举动，那是在你有意识观察的范围之内。所以那个就是你当时有意识心智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内容实际上会不断的扩大，随着你觉察的功夫，随着你看资料的角度，你会越来越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摆锤占卦是一种方法。你没有看到摆锤占卦就是一个意识表达的方式，可以容你看见在你的意识中却没有被你被纳入你已认可的信念系统的那些资料。我要你了解那一点，因为读者们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听到我亲自跟他讲话。这一页话里面赛斯说我们没办法听到亲自跟他讲话，但是当你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能量已经跟着这一页跑进来了。相信吗？相信你们就可以得到他。好，信念本身的确是你有意识知道的，你对它颇为觉察，但你却没觉察到那些依附其上的概念。你的信念是你与你的母亲沟通不了。有没有看到第一个信念出来了？他认为哦，他跟他的母亲沟通不了，这是第一个信念。这目前你看不到什么冲突了，你只是发现说他跟他母亲沟通不良的信念而已。再来，与这个信念搅在一起的另一个信念是什么？缺乏沟通是不对的，而为了任何错误你都应当受罚。两个信念出来了，我们分析一下什么叫信念哈。我之前有谈过信念是什么，你相信什么是真的。现在他相信他跟他母亲沟通不了，这是一个信念。接着第二个信念是什么？缺乏沟通是不对的，所以沟通不良是错的事。第二个信念加上去，那么你会发现这是连结在一起的。他相信跟他母亲沟通不良，这个沟通不良是错的。有没有看到？但是你假设换一套信念，可能我相信我跟我母亲沟通不良，但我不认为沟通是不对的，那你会发现那个沟通不良就不会产生所谓错的评价了。再来，而为了任何错误，这是另外一个信念又出来了，而为了任何错误你都应当受罚。有没有看到人造的罪恶感出来了，惩罚的官能跟着出来了。就是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效应哈，他认为他跟他母亲沟通不良，他认为沟通不了是错的事，为了错的事他必须受到惩罚。三个层次的信念就这样连结在一起啊！你说惩罚他怎么惩罚？接着你看哈，他现在又多加一个事实，当你为这书做笔录的时候，你在帮我们许多人沟通。就是他现在在做这件事，他又有一个想法，他在帮许多人沟通，但是你看哦，潜藏一个迹象哦，但是却跟他母亲沟通不了。可是同时你又感觉你无法与你父母亲沟通。有没有看到写这本书在跟别人沟通，跟他母亲沟通不了， 迹象已经开始出来了，信念的纠结开始跑出来了。接着我们来看，于是这些信念夹杂在一起，给你的写字的手带来一种紧张感，就是他现在在做一件事，在用赛斯的资料写书帮许多人沟通，然后但是却跟自己的父母亲沟通不了。今天他假设不在意这两件事不会碰在一起，但是因为跟他母亲沟通不良是不对的事，懂我意思吗？那他必须惩罚自己。对，他怎么去惩罚自己？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件事让他的手产生一种紧张感。有没有看到赛斯讲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情绪有没有出现了紧张感？啊，这是代表什么？两个不同类型或矛盾的信念，当它牵扯在一起的时候，紧张就跑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一直在强调的那一句话：信念、思想跟情绪的关系。好，假设你今天没办法像赛斯这样看到这个人有内在信念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他假设提一个问题来问你。他提一个问题来你问题说，我的手为什么今天写字会僵硬？因为赛斯没有直接从外面的事情，然后利用对话的节奏绕到那个人是什么心态哦，而是直接用他的神通，大而无比的神通，直接给你断你这个人是什么信念。哪有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一篇我都觉得他在讲废话，因为他没有教你怎么去解，他只是看到那种直接的对应关系。你怎么从手的僵硬去发现那个紧张感？这个很难啊，这个你需要对话啊，这个最难。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像赛斯那样的内在感官，你来了他懂你的心，也懂你的过去跟可能啊，你没办法解出来啊，所以你要从外面慢慢解回去啊。这个就是对话的难度啊。你今天假设有人有他心空或者唯心的思考很重，你很容易去解。而且我告诉你，你今天假设把你的手僵硬去拿一个他心通或神明的人，他可能跟你这套心里跟丢了，你是被圣阶圣那位，你可能还特得等啊，这不是要问，因为这不重要。但是在赛斯的观点里面，他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啊，或者他所有书里面解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把那个裸的手的僵硬的部分，把其他的信念的冲突之间，他全部都把它解出来了。应该有解下来，应该好几个了。你们现在去思考一下，因为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都直接质疑，别人没有像赛斯一样可以直接看到人家的信念了。你总是要给人家有一个轨迹回到他的心啊，那你怎么回啊？这个就是我的对应跟对话技巧的创始的源头啊。先怀疑这边我做不到啊，所以我就想办法说，那我怎么去从外面的事情解回你的心？你一定要这样练回来啊。这边有没有问题？就是他的手信念碰撞之后投射到手上面啊，紧张感，你会发现紧张是什么？那边也动不了，这边也动不了，两个力量突然之间有一种冲撞，那表现在手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你。等一下我们会看为什么会把它投射到手上面，因为投射的非常恰当。它有两段话啦，两段话，第一个你们要去抓的两段话，就是第一段话，追情绪，看情绪，追思想，你就追到信念，懂了吗？没有，这个算是赛斯的资料提供的。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给我两段话，让我觉得可以从事件回溯到他。第一个，你看这个事件所投射出来的情绪是什么？问情绪，追到思想，你就追到信念。所以有时候静静去看那个情绪，你会看到思想，然后再来基本功本身的基调就是这样。对，就是追情绪。好，然后你直接问这个人，问这个人，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那不是在让他想法出来吗？啊，这个部分就是所谓自由联想的创造基础。我是用这个两个观点，然后开始去会诊其他相关这个部分。因为目前在医学界里面还会习惯去讲身心灵整合，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跟你讲肝脏生病代表什么，肩膀僵硬代表什么， 他们会从这个症状然后去解病，这个病又投射什么心态，这样懂了吗？所以逆向操作啊，不然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发展内在感官啊，那你一定要逆向操作，从外面追回来啊。对，你就让他聊，但是你当你自由联想练久了，灵感用久了，其实他来一问，你大概就有一个底，有一个想法了。但你可以不用讲，你就问他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一讲，你内在有一些想法就不断的确定确定确定，到最后应该就是这个，然后再丢出去。这时候你就必须学会什么叫知道，什么叫不知道。你内在知道但不一定要丢，你必须利用不知道再把资料勾多一点，像这样勾你才会出来。你假设像这样他手僵硬了，你怎么去解？你我可能直接问他，手对你来讲是什么，你用手做什么，你会发现慢慢的会把他的观念丢出来。但是赛斯没有，赛斯他没有那个功夫给你做这些，因为以他的角度干嘛做那么累。没有啦，我们先解赛斯，你看看这个例子就可以了啦。啊，那我们是慢慢的，我现在只是要讲这个基础给你啊，因为那里面涉及所谓隐喻的技巧，那个都有隐喻的技巧，那个我们慢慢练了，你不能那么急就丢出来。将来我会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课会谈到这两个领域的，对，会谈到所谓的隐喻跟自由联想的操作，让资料丰富的那个技巧。这中间当然你们假设有冲动跟灵感是最好的，因为有时候会跳来跳去，而且在鼓励对话的时候让别人去谈，让别人的话丢出来，然后你再穿针引线，那是最舒服的。就是问他问的 问到最后，资料自然就会跑出来。那里面蕴含了什么？对生命的信任，对自发性的理解，啊，相信神奇之道，接受价值完成。这个我想在第二期再上，因为这几个观点在赛斯的主轴里面非常重要，它都可以帮助你对话，它都可以帮助你对话。但是目前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先累积这样的迹象确实有，因为赛斯现在就是讲这个，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告诉你外面的事情确实是内心信念所冲突出去的。我们可以去看这个。